33年半之久，有30年他是活在神的面前，不是人面前。他是他的祷告，他的施舍都是在帮助的。许多时候我们羡慕一棵大的树，我们不知道说这个树所以非常深，我们所看得见部分是看得见的，但是那个根是很长很深，是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看得不见的部分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一个看不见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心态，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主怎样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33年半之久，只有3年半我们看见，那30年做什么我们看不见。我们只知道刚开始的时候那个西律王要杀他，这个我们知道。12岁他到了圣殿谈话一些，再等一等，我们大概知道他做了木匠，其他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他说他像他什么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而且像根出于干地。那么弟兄姊妹，那30年我们主怎么经过的？没有地上的掌声，没有人的欢迎，他所看见的才是父神的笑脸。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国度的君王，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谁是这个？他不光头上戴过荆棘的冠冕，手里拿过芦苇做的权杖。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你看看我们的主，他是怎么过他的生活？在33年半之内，只有30年根本不见的，30年好像在寂寞中经过了，30年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天上的父神什么都知道，请记得，天国的君王是如此，天国之子也应当是如此。我们的义要胜过法利赛人义呢？因为法利赛人是敲锣打鼓的，法利赛人义是专门显在人面前的。所以主耶稣给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那是假冒为善的人。明白吗？什么叫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原文的就是戴上面具。现在明白，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些戴上面具的是要在世界上给人一些印象。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一戴上面具，你看他们是最近前的人。这个义叫什么？这个叫做法利赛人的义。但是我们的义，门徒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讲到文士义，重在那个生命的要求的标准高和低，但是讲到这个法利赛的义，那个取决什么地方呢？到底我们是过隐藏的生活呢，还是我们的生活是暴露在许多人的面前？你知道西西家就出了这个毛病吗？你看西西家不是15年，他本来病病的要死，结果像毒药了15年。好了，结果很多人听说了，包括巴比伦的就到他那里去。结果他一下子很高兴了，那么多人知道他生了病，而且神医治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把所有的宝藏和宝库通通打开给巴比伦看，然后西西家就责备他，就给我们看见西西家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宝库、所有的国家的秘密给巴比伦看，所以先知告诉他说，将来你的后裔要落到法律里去。所以弟兄姊妹，许多的基督徒就像这里的法律，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行为，全世界都看见。不错，你生了病，现在你看见这个的确得了医治了，但是神没有叫你把所有的秘密都让人看见，没有，有一些秘密需要神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只有我们知道。看见了异象，他14年以后他还是没有说出来。我们不行，我们不能有秘密。昨天晚上有秘密，今天全世界都知道。国度有一个特点，它不光是超越性、优越性，而且它是隐藏性。所以因着这个国度的性质，就影响了我们国度之子的生活。基督徒怎么生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和什么完全不一样呢？和法利赛人完全不一样。所以什么时候你在暗中，而且你 于父业的暗中。那么弟兄姊妹，请记得，那这个时候你的生活，你每次的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活在主面前，你就是和外，就是所以弟兄姊妹，是就是，不是就是，你这个人是个透明的人，你所做的事，你所说的话，父全部都知道。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不需要戴面具，不需要启示，不需要用启示一个誓词来化妆，你不需要，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还记不记得这个以斯帖的故事？这个以斯帖啊，当他这个小女孩子，然后他的叔叔不是把他带到宫中吗？带到宫中以后，那么当然这个亚哈水鲁王就要选皇后了。那选皇后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因为把他们放在后宫里面，那么当然他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晚上就是希望能够得着这个亚哈水鲁宠幸那个晚上。所以那个时候有个规矩是什么呢？就是特别在他要去见皇帝以前，他可以向太监要所有的东西，包括所有最好的化妆品。但你仔细地去读以斯帖记，以斯帖根本什么也不要。神创造他什么样子，他生下来什么样子，他就是那个样子，他来到王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在他身上没有一点点的化妆，没有的。所以请记得，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属天的人是不需要化妆的。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属灵，我们才需要浓妆。有的时候已经没有圣灵的同在了，然后你要大声吼才行啊。所以有人要用特别的腔调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那么讲起来好像叫人家毛骨悚然一样。弟兄姊妹，这个是装出来的，这个不是真的，这个装出来的，这是戴上面具，这是要给人看的。但是请记得，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特点，基督徒的义是要胜过，不光是文士的义，也要胜过法利赛义。讲到蛇也会祷告，也会进食，但是他们没有常住，他们没有讲上。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他在暗中施舍，他在暗中祷告，他在暗中进食，每一个属灵的操练都是在暗中。当然我再说不止这三个，这三个是犹太教跟基督徒中间重叠的地方，所以主用这个三个来做比方。那别的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我常常最喜欢，你知道吗，有一个很会传福音的人叫做麦雅哥。我们今天传福音的都注重恩赐，所以呢我们说啊，这个人很有口才，我们希望他有恩赐，所以大家都注重恩赐。其实传福音最重要的不是恩赐，传福音注意最重要是福音的灵。那么这个弟兄他福音的灵非常的强，他的恩赐绝对赶不上我们任何一个人，但他灵强的地步，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工厂，因为他是秃头的，那个女工通通笑他，结果呢他一见没有说，他就用眼睛扫描一下，你看见圣灵就大了。所以后来有人就问他说，你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呢？听听他的秘诀。他说，我在神面前的时间比我站在人面前的时间不知道多多少。我请问在座凡是操练为主说话的，请你们扪心自问，我们讲了许多篇的道，但是我们要问，当你准备这篇道的时候，你是跪在神面前的时间多呢，还是站在神的人面前讲的时间？这个就衡量这个道成功不成功，到底主能不能用那篇的话。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有的人准备讲台都是礼拜六准备，因为礼拜天要讲嘛，所以难怪道讲不好嘛，太匆忙了。你看见另我们知道有个地方叫王，他礼拜一就开始准备，礼拜天要讲，礼拜一开始准备，从礼拜一一直准备到礼拜六。所以难怪有的人呢，这个笑传道先生，他说我们工作六天休息一天，你们呢是工作休息，你们是工作一天休息六天，而且你们的讲台还是礼拜六晚上准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当然不是真的，不应该这样。一个真正 在主面前让主用的人，他从礼拜一就开始准备了，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在那里准备。那么这个弟兄到了礼拜六，他做什么？他什么也不做，他就到他的 basement 去做木匠去，他整天就在做木工，然后礼拜天就上讲台。你不要以为他做木工什么都不做，他在那做木工的时候就反复思想主的话。等他一站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他站起来也许就一个钟头，但是他活在主面前，为过那边讲台，你知道他花了多少个钟头。所以这是秘诀，这是秘诀，不要学太多的方法。你要知道国度的性质，如果明白国度的性质，弟兄姊妹，我们施舍也好，祷告也好，进食也好，讲道也好，你要能够像麦雅各弟兄所说的，我在神面前所花的时间远远比在人面前所花的时间多。有的人本来就喜欢外交，就喜欢热闹，所以他也看到，也和这个人来往，和那个人来往，也得了不少人的掌声，他就是很少在主面前暗暗的读主的话，暗暗的有些的祷告。弟兄姊妹，一个人属灵不属灵，乃是会说我们有多少时间是在暗中度过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可以说他一生是33年半，他30年是在暗中度过的，他的一生只有暗中的父能够知道。所以难怪在这么多的冠冕里面，最大的冠冕当然是我们主的冠冕。所以很清楚，这里有一种生活叫做隐藏生活。那我再说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国度有一个性质，那个性质不光是什么呢？不光是优越性的，而且它是隐藏性。那让我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国度是隐藏的，然后我们再回到这里，我想我们应该就很容易明白，就很容易懂了。我们要明白国度的隐藏性，你要从什么？要从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家谱那里就看得很清楚。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快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从第二节一直到14、17节，我们知道这里一共有3个14代，一个十四代，两个十四代，一共3个14代。那么这什么呢？这是主耶稣的家谱。那么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这4本福音书，每一本书都有它特点，对不对？比方说，马可讲的主耶稣是神的仆人，约翰讲的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路加福音给我们看主耶稣是人子。好，每一卷书都有它的特点。那么大家都，我相信你们背都背过，就是马太福音有个特点。就是说我们是君王，他是君王而救的，这个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一个问题，到底主耶稣是个什么样的君王？他是根据什么模式来做君王的？那个答案在哪？那个答案就是这个主耶稣的家谱。如果你明白了主耶稣的家谱，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在马太福音，马太所要介绍的王是个怎样的王，那他的国度的性质你就明白了。所以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懂得这个王什么样的王，我们只是别人告诉我们说马太福音讲的是什么，但是你真读到马太福音到他什么样的王，你搞不清楚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明，你搞不清楚就是因为你不光对王搞不清，你对国度也搞不清楚。所以就是难怪基督徒对国度弄来弄去弄不清楚，弄来弄去你就是读了，就是神学毕业，就是你拿了博士，就是怎么样，我们对于国度还是不清楚。难怪你就说马太福音比路比启示录要难10倍，道理就在这里，我们对于我们的王都搞不清楚，我们的王怎么样。当然你可以喊口号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我们心中的王，你什么形容词都可以堆砌，你就是不知道他是怎样的王。但如果你看前面的这个家谱的话，哎，你慢慢觉得它什么样的王。第一，这里讲的14代，这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